我们在天上的父，慈爱的父，我们要在真理中以心神来敬拜你。阿爸父，谢谢你生了我们这一群，谢谢你生了我们，你还喂养我们，你还供养我们，你把我们放在磐石上，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宠，让我们可以吃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食物，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好的成长。直到长成那基督圆满的身量，你在渴望，你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成那成熟的身量，能够完成你的命定，完成你的宠召。你也在每天中，你为我们预备了善工，让我们能够在你预备的善工中度日。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侍奉你，我们是你特选的，我们是你拣选的。我们是在你内蒙你祝福的，是蒙你爱怜的。你装备我们，你使用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妹妹，成为你的新娘，成为你的鸽子，成为你的完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都能够成就，没有一个落空。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是一群小小的羊，是蒙你爱怜的羊，是你愿意把天国赐下在我们中间的那一群羊。是蒙你保守的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在今天，你依旧带领我们，你依旧要装备我们，你依旧要赐下那恩典和祝福，使得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恩宠，是那满盈的恩宠，是恩宠上再加的恩宠。主耶稣，你是赐恩典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够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就在你的恩典中过活。主耶稣，我们把今天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亲自的来掌管我们的唇舌，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让我们能够全心全灵的跟随你，侍奉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也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个人，我们所在的地方，你保守我们的网络都是顺畅的，让我们在成行你旨意的时候，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万物都要在你的权柄底下，顺服在你的引导中，顺服在你的权。旨意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阿肋路亚！谢谢主，今天又赐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一天，在主内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就像婷婷姐妹刚才带我们赞美敬拜放的歌一样，我们是新造的人，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看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不但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还要在每一天中，他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的命定中，活在他的旨意中，要靠着他而活，要因他而活，要领受他的装备，他的恩典。我们就是这样蒙福的一群人。谢谢舒大哥给我今天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五次特会的最后一讲，第12讲。那在分享这一讲之前呢，先分享一句圣言。在末世录第19章第7节，让我们欢乐鼓舞，将光荣归于他吧，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有一个期，有一个时期已满了，有一个时期已经来近了，就是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主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婚宴，他召叫一群属于他的人。我们不但是参与婚宴的人，我们更是那婚宴上与主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新娘、他的妹妹、他的鸽子、他的完人。这一个时期临近了，那新娘也准备好了。接着就是这一讲的主题，就是第8节，天主又赏赐他穿上了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一行。在分享这一讲之前呢，我先把之前还有11讲，就是我们第五次特会的主题，总共有12讲。那第五次特会的主题就是：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一切都是借着他而要归于他的。那主耶稣他获得的这个胜利是已经定了的，是已经完成了的。他在十字架上，他就说完成了，主要做的都已经做完了。那么我们这一群依旧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说他不求父把我们从世上撤回去，而是求主 求父保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让我们能够脱免那恶者。那在这一系列的主讲中，我自己领会的哈，其实有的的确是有的时候学过的好像就慢慢的就忘记了，所以舒大哥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牛一样反刍，就是不断的回想啊，不断的咀嚼，把主要赐下的那亮光能够保守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在回忆前边我们所学的十一讲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就是会快讲哈，会快速的说，那也请大家快速的听，快快的听啊，感谢主，赞美主。那在第一讲呢哈，就是说自以撒利亚先知书46章3到4节，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样。就是主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其实我们的灵早就有了，我们的灵就是在天上的，当天主召教要派遣属于他的人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举手欢呼雀跃，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那这样我们就派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主是不是他把我们派遣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不管我们了呢？就让我们任着这世界迷惑就迷失了呢？是不会的，因为他说自出母胎我就抱着你，自离母腹我就怀着你，而且直到你年老，他常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一份爱，他的爱，他生我们，他也保管我们，他也保护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主的爱里，他担负着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他说我不留下你们做孤儿，而是他派遣他的神与我们同在，天主圣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他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才告诉我们，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大，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怕，而且主说他抱着我们，他怀着我们，就是这样，他就保守我们的生命，那直到他给我们所命定的要完成的那一刻。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所受的寄托。那在这一个他生我们这一个到这个世界上，也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至宝。那主耶稣基督他是主，这是我们非常要清晰的，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他在一切事上他是主，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也是主，他对我们这小小的一群他也是主，他对他整个的教会他是主，他对着整个世界他是主，因为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他，一切都是在主的脚下，他在一切事上，在万有之上他都独占首位，就是耶稣是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一出生就是被他抱着，而且是被他教，被他训练，要进到一个目的中，就是进到一个成全里面。在后面我不一定是按照每一讲的顺序哈，可能顺着圣神的引导啊，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分享。那他带入我们要生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像父一样的成全啊，我们不单是得救了，而且我们还要有一个成全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像主耶稣一样的，像天上的阿巴父一样的生命。那在这一讲的过程中，苏大哥一直就带着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主而活，那主在我们生命中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给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最后他要我们完成的是什么。那在这里面我就领受到，就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其实有很多，主给我们很多使命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让我们成为这世界上的居民，而是我们是过客，但是我们是有使命的。这使命都有什么呢？我们是爱的大使。其实在整一个系列中，苏大哥都在讲爱，天主是爱，他也召教我们是要成为爱的大使。我们是出于爱的，我们是活在爱里面的，我们也要成为爱的，而且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大使，天国的大使。那天国的大使，你是从那里来的，他派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天国，我们要必须知道天国，我们才能向世人宣讲，我们才能活出这个国度，而且把人都带到这个国度里边。那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还要成为那得胜者，这也是我们的呼召。 不单单是成为得救的，而且要成为得胜的。每一个主都呼召我们成为得胜的，那不但自己得胜了，我们还要成为那一个女人，而且还要生出得胜者。就像我们这一群，其实也是朱大哥借着福音生了我们，借着福音生了我们这一群。那不但让我们成为得救的，我们还要成为得胜的，因为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来光荣主的名。那还有一个我们的命定，就是我们是基督的新娘。这也是最后这一讲，朱大哥在讲主怎么样来装备这一群属于他的新娘。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还确不确定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主的新娘。我知道我是主的新娘，他对我有一个很崇高的呼召，我要回应他，因为他爱，他的爱吸引我，吸引我快跑来跟随他。所以主对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位置是高的，是很高很高的，不但是能够参加婚宴的，而且能够成为婚宴中那一个圣洁的新娘，她的妹妹，她的鸽子，她的完人。那对这一个身份，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够按一个很低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们可以一半圣洁一半不洁，一半成全一半不成全，一半爱世界一半爱天主，一半属于主又一半属于其他的，一半信靠主一半又去信其他的偶像。这不是他的妹妹，他的鸽子，他的完人所该有的生命。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新娘。那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和呼召，就是要成为王，成为王，成为王来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他召叫我们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属于他的子民，是来掌王权的。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教会是要带出天上的国度的地方，是要彰显天主荣耀的地方。那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经验，其实问题不在于主那里，而出在这身体的身上。舒大哥讲说，头是没问题的，只是这身体没有好好的顺服，没有让耶稣做主，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才让世界上很多的时候看到教会出现的一些事情被世人揭发出来，真的是感到很羞愧，很难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整个教会是世界的光，是地上的盐。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这一群，我们要活出主给我们的命定，我们要主让因着我们得荣耀，我们要在他预备的善工中度日，来光荣他的名。那接着呢，主就说有一个号角要吹响，第七位天使号角吹响的时候，天主的奥秘是必定要完成的。那有一个奥秘，我们知道天主是有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必定要完成的。那石大哥在这里告诉我们，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后面讲，真的有很多启示出来的，就是耶稣是主，他是至宝，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有很多隐藏的财富要赐给我们，那有些很多属灵的装备要赐给我们，大鹰的翅膀，剑，杖，还有天主的话，基督的名，很多。但是最终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是主，他是至宝。除了他为我们一无所喜，说在天上除他以外为我们一无所喜，在地上除他以外也为我们一无所喜，他是我们唯一的喜悦，是我们唯一的欢悦，是我们唯一的信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磐石，唯一的医治者，唯一的供应者，唯一的供应者，他都是唯一的。主不要三心二意的人，他说三心两意的人不能够妄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而是要一心一意的，要全心全意的，全灵全力的来爱他，这是他的一个心意，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渴望，我们愿意回应他吗？还有一个使命呢，就是做他的先驱，就是厄利亚一样的使命，若望若瑟若翰一样的使命，是走在他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准备善良的百姓。舒大哥他也说，主召叫他在准备一群人，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主所用，所以才有这一系列的特会，总共有5次特会。那到今天为止，5次特会真的是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全部的就又经历了一遍，又学了一遍，又复习了一遍，不知道能够保守多少，但是我却深深的渴望，我说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都能成为那好的土壤，让你的话，让你的圣言，这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会结出那百倍的果实。保守你的话不被那恶者夺去，让我们能够深深的在里面。我也深深的相信靠着自己真的是不行，但是我知道经上说圣神他会帮助我，他会使得我想起主所说的话，就试试靠着他，靠着圣神加添的力量。所以这个奥秘是一定完成的，是必定要完成的。耶稣是主，是一定要成就的。纵使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他的教会里边都没有让耶稣做主，但是耶稣是主，是必定要完成的。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题，他说创世纪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启示录、末世录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主告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往哪里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天主也赐下启示跟光照，让舒大哥能够领受他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怎样靠着主而活，主他的手是怎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的。所以主就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看，知道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他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先知，能够领受先知的职分。就像保禄也说，我们都要渴慕做先知。梅瑟也说，巴不得上主的子民都做先知。那做先知，我们就要知道主的心，我们不但自己知道了，还从主那里领受了，把它讲出来，使得众人，使他的子民都知道了。我们要知道节期是什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羔羊的婚期已经近了，主就站在门口了，主说我快来了，我快来了。我们在祈祷中也在热烈的期盼，说主你快来，主你快来。末书录里也说，圣神和新娘都在说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那我们在渴望他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无所事事的，不是无所事事的，而是每一天每一天主他都要预备善工给我们，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这善工也是今天的这一讲中所要说的。那主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命有命定的，我们要成行主的旨意，要带出他的国度，要做新娘，要成为那得胜者。是真的是主给我们的位置真的是好高的，他给我们这个位置，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清楚，我们就要好好的在这个位置上活。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失落了主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恩典的位置，而跑到其他的地方，是自己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是在他给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活，因为他发起的，他负责。他召叫我们了，他就必定要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来完成他的宠召。那么舒大哥又在一讲中讲说，末世录十一章第二节中说，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了，因为已经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这里也讲了一个时期，就是我们不是从一出生就进到了城群，不是出生成了一个小女孩就可以做新娘，而是说我们要成长成长成长，这生命要长，直到长成了圆满的身量，能够堪当承受他的恩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主也要量，主也要量。这个量呢，是用他的尺子。主是一个审判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我们经常说主是爱的主，是仁慈的主，是慈悲的主，但是他的公义他也将来是要审判的，他不但审判整个世界，他要审判属于他的人。那在今天他也审判我们，他的尺呢是审判我们的标准，他的话也是审判我们的标准。那他审判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分开，分开圣的和俗的，分开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分开信他的和不信他的，分开那侍奉他的和不侍奉他的，分开那殿里的和殿外的。他的审判就是一个尺，就是那芦苇杖，他要量，就是要把这些分开。那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在基督里的还是在亚当里的。在基督里的就能够成为属于他蒙他保守的，因为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自己真的是今天强壮明天又软弱了，好像生命忽高忽低的，今天信了明天又信得薄弱了。很多时候我们祈祷说，哎呀主啊，我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靠着他才能够是刚强的。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我们总是软弱的，偶尔我们可以软弱啊一下下，但是不能够让那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我们本来被他呼召是战士，是王，哪有一个王是病殃殃的呢？哪有一个王是天天说哎呀我没有力量，那怎么掌管国度呢？是不是他下边的大臣也不会服他的，我估计可能就像一个脚一样就会把他给推翻了。所以天主给我们的呼召是我们本就是应该强壮的啊，我们本就是应该有力量的，我们本该就是有智慧的，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充满光的，我们就是要有启示的，我们就是要知道主耶稣他是得胜的，我们也是要得胜的，这是我们的生命该有的一个样式，这也是主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他在这量的时候告诉我们要进到殿里面成为殿里的人，那怎样进去呢？就是要经过祭坛，就是要经过祭坛，祭坛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像今天秦静放的那首歌一样，我把我当做活祭献给你。当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那可以进到殿里边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通了那一条路，他通过他肉身的帐幔，他敞开了，使得我们可以再次的回去，回到父那里去，回到乐园里去。那本来因着罪而失丧的地方，主耶稣他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说我给你们预备好了，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回到那里去，为的是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的心，他一直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说旧约中的帐幔也好，旧约中的约柜也好，都显示了他的心，他愿意跟他的子民在一起。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他也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天主要跟这一群属于他的人在一起，那他将来也要把我们都提回去，回到天上去，永远跟他在一起，在永恒里跟他永远也不分开。那在今天他也仍然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主说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派遣他的神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三位一体的天主跟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一群。当我们信了，我们经验了，我们就更成为那信他的而得以站立的人。那主说他外边就不量了，交给义民，那要践踏圣城。但是我们是在殿内的还是在殿外的呢？当主把我们放在殿内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成为在殿内祈祷的人，祈祷天主的国度来临，祈祷他的旨意能够成行，祈祷他的名受高举受显扬。那如果主把我们放在殿外呢？殿外也有那侍奉他的人，就是在末世末后的时候出现的那厄里亚和梅瑟的灵，领受着灵的两群人，和在耶路撒冷所出现的那两位见证人，他们是领受了属天的权柄，靠着天国的德能来侍奉的那一群人。所以这两种人都好，史大克说这两种人都好，但是千万不要成为那在殿外被义民践踏的那一群，那是很可怜的，那是很可悲的，也是很可怕的。所以这里主提前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他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要蒙受，要领受，要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他好，他白白给的。因为他说得救是出于恩宠啊，不是由于你们的功行，而是完完全全是由天主而来的，那是他爱我们，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一个恩宠的位置，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一份好，让我们来个能够领受，能够承受。那42个42个月也是3年半的时间，是非常困难的，斯大哥讲是极困难的日子，但是有些人是被保守的，是被保守在殿里的，就像后来讲的那一个女人，天主赐给她一个大鹰的翅膀，她会飞到旷野中，是天主给她预备的地方，虽然外面的环境很困难，但是仇敌找不到她，因为她已经远离了仇敌的面，远离了仇敌的面，那在那里他会接受主好好的装备，为他成为新娘的那一刻好好的准备，好好的装备。所以主的话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把它吞下去，那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变成生命，他自己在讲话。天主就是圣言，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圣言也是光，他要照亮我们的生命。那在这里边舒老师也讲了两个也吞小书的那一个比喻，但是这个小书小书是天主赐下的，赐给他的子民的， 那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记下来说有两个哈，这小书一个是作战的蓝图啊，不，作战的手册，就是指导我们怎么样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能够得胜。还有一个呢，就是工作的蓝图，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建出自己、建立教会、建立主的家。那这是要弄清楚的。当我们要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一个战士啊，去用天主的话把属于天主的子民砍得血肉模糊哈。这我忘了是谁讲的，经常用天主的话把人砍得血肉模糊。那我们要说建树鼓励和安慰的话。但是当我们要去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怯懦啊，不能够怎么样，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抗的是谁啊，我们知道我们对抗的不是血跟肉，是空中的掌权者，是天界里邪恶的鬼神，是黑暗世界的霸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是一个战士，像战士一样来宣告主的话，来领受主的恩宠，来完成他的命定。那继续呢，就是讲了这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舒大哥在这一讲中也更新了我的心思意念哈，因为主说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特别是以前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啊，一些认知进到我里面，那自己那时候不知道好好的想啊，别人怎么说就啊就是这样，其实也没有花代价在主前好好的问主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是这样的吗？还是怎样？那当有人付代价去寻求的时候，主把启示跟光照赐下来，那舒大哥讲出来，我们也就阿门了，真的是阿门了。那这一个女人代表的是什么？说在波士录12章第一节说，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的荣冠。哇，一想都是一个很美，发着光啊，带着星星做的荣冠，那真的是一个多美的一个场景哈。那这一个女人象征的是什么呢？她象征的就是主所要的那一个成全的教会，那一个圣洁的教会，那一个圆满的教会，那一个充满了主的同在、属于主的教会，真正的他生的、信他的人、活出他生命的人所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一个女人，她虽受了苦难，但是她却愿意，她愿意在苦难中，她也愿意去做她要做的事情，就是生出那个男孩子。那男孩子又是谁呢？就是那得胜者，就是他要生出这个得胜者，在困苦中为了这暂时的苦楚他忍受，但是直到这得胜者生出来。这个女人身披太阳，就是她穿上了基督，她是发光的，她是发光的。主耶稣也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光当在人前照耀，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能使它再咸呢？就会被扔到外边，任人践踏了。所以我们是光是盐，这是主给的生命。那这个女人她穿上了基督，她是发光的，而且是恒定的，是稳定的。她脚踏月亮，月亮呢就代表也是她的性情是稳定的，是温和的，但是是在黑暗中给人温暖的。可是月亮它有圆有缺，就代表有时我们的肉心是要被踩在脚下的，是被这个教会踩在脚下的，是不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啊，高兴的时候我来侍奉主啊，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去侍奉其他的啊，我愿意的时候我就来参加聚会啊，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去做别的，甚至是就是自己的旨意高过了主的旨意。那当主召叫我们拣选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舍弃自己，弃舍自己来跟随我，就是这个己会阻挡我们来跟随主。但是这个成全的教会，这个女人已经把这个月亮踩在了脚下，她是很稳定的，她不是忽高忽低的，而且她头戴着12颗星的荣冠。那这头就她的心思意念都是被更新的，它12是代表勇士的圆满，那星是指引方向的，所以这一个教会是给这个世界光，是给这个世界方向的。当世界都混沌空虚的时候，人看到了这星，看到了这光，就会指引他们知道去到哪里，就知道去到哪里，哪里是有主同在的地方，哪里是主荣耀彰显的地方，哪里是真正属于主的家， 那么就会带着这些人一起到这里去。那这个女人也是新娘，是圣神要装备好的。当这个女人生了这个男孩子以后，她就会被带到一个属于她的地方，是天主所准备的地方，是一个旷野中。那苏大哥也在讲旷野究竟是什么。旷野是天主为我们所预定的，他所选的一个地方。那天主选的地方怎么会是一个旷野呢？那旷野就没有了属世界的供应。我去过以色列，我看过哈，那真的是好像草都不怎么长，全部都是石头沙土，而且太阳很大啊，就是那个没有遮盖哈，没有，这世界上很多的供应都没有了，也很干旱，也没有水。但是主把这一个成全的他所喜欢的带到那个地方。那就后来苏大哥又讲旷野，旷野是受供养的地方，因为让我们要知道主是全能的主，他是供应者，他要供养我们在那里，就是我们的一切供应都是从他而来的，不再是世界上的了啊，世界上的那些已经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都放弃了，那主就亲自供应。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你们必定一无所缺。而且旷野也是一个谦卑依靠主的地方，要使得我们谦逊，谦逊就是完全让主做主，完全依靠他，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离了他什么都不能，但是有了他却凡事都能。那还是一个净化的地方，还是他要摇动我们的地方啊！有一讲就是还有一次，我不但要动摇下地，还要动摇上天。苏大哥就在讲摇啊，他就摇，为什么要摇啊？就是要把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合他旨意的都去掉，而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不必要的都去掉，我们就有空间去领受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不可动摇的国度。他说我们要蒙受的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国，所以他摇去的，他拿去的，就像那天一个姐妹和翠舞姐在群里分享啊，她装珠宝的盒子丢了哈，她说就明白了，主要把这拿走了啊，这不是我们该喜欢的啊，是世界的，是世人看为是珍宝，但是就像保禄说，我把一切都看成废物，只为赚得基督。那如果他阻挡了我们去领受基督、认识基督，那就让主拿走吧啊，一切都拿去吧啊，至宝主耶稣。这是至宝，他给我们，我们有至宝就什么都有了。而且在旷野我们要学习遵行他的命令，学习敬畏他，学习顺服他，完全的活在他的旨意里。这是他要把我们带到旷野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那里他要装备他的新娘，要摇去我们一切不合他旨意的地方。那有几点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他的新娘，这新娘是被新郎保护的，我们是被保护的。有一讲就说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那主保护我们，经上也说我们原是为他的能力所保护的。其实我觉得圣经上的话说的好清晰哈，就只要一句话你信了，那天主他说他的话不会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的。既然他说我们是被他的能力所保护的，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怕瘟疫吗？还怕战争吗？还怕地震吗？还怕饥荒吗？还怕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吗？还怕世界上很多的那个说我们是这个那个吗？都不怕了，因为他保护我们。其实苏大哥讲说，我们不必为自己讲话，天主自会为我们讲话，就由他去吧，就一切都交给主，那求主按他的旨意成行。或者就像大卫在旷野中遇到那个骂他的人，那很多人就说大卫你去把他杀死，大卫说由他去吧，这原是天主派遣他来的哈。那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也真的有的时候人或者反对我们，或者是指责我们，或者那我们就好好的省察自己就好了。主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旨意成行吧。求主也大大的祝福那一群人，让他们也成为属于主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新娘，这个女人，她在要经过一个产痛，就是才能够生出那个得胜者。我做过妈妈哈，我知道生孩子的感觉哈，那知道怀孕的感觉啊，知道这是一个过程啊，十月怀胎。那在这个过程中，但是一直有一个盼望， 啊，一直有个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会生出来。啊，有一天当他生出来的那一刻，啊，真的是欢喜快乐啊，一切的痛苦都解除了。啊，那真的是就觉着啊，是这过程是值得的。很多人都说，哎，以后就是生了小孩以后怀孕的时候，再也不生了，再也不生了。可是当生过以后想想，嗯，还可以啊，以后继续哈，再要一个哈，再要一个，这就是我们属肉的一个经历，但是属灵上也是这样的。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有，我有的时候想，哎，舒大哥陪伴我们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蛮苦的哈，我们有的时候学的不好，有的时候懒惰，有的时候怠慢，有的时候就是不好好的记。啊，甚至记下来又忘记了哈、啊，就是过程。但是相信有一天，十八会会很快乐的，就是当我们都成型了，这新娘都成型的时候，那这痛苦就过去了，这短暂的痛苦就过去。同样，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被呼召成为这一个会生的，就是主可能也召叫我们在陪伴一些人。那在陪伴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苦痛啊，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这是主所爱的。舒大哥那次分享他看到的意象，说何明姐就是在一个溪旁穿着白衣服也很可爱的小女孩。当他分享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啊，很深的震撼。就是我就忽然明白了，我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舒大哥这么耐心的陪着我们哈、啊、特别是当我们属灵生命很小的时候，其实很可恶的哈、啊、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好哈、啊、然后甚至是做一点点事情都把自己举得很高，但是他一直是用一种很柔和的心来对我们很忍耐，很忍。那我现在就知道啊，他认识我们都是主爱的孩子，他认识主生了我们，主对我们有命定，他也知道他要陪伴我们，所以他还忍的忍受啊，还忍的忍受。那终于等到那一天，也愿意我们都快快的哈、啊，不给这太多的难过啊，让他能够。让每一个被主呼召的人都这个痛会短一点哈、啊，这个痛程会短一点，能够快快的生出来。那这个痛呢，在这个痛中呢，这个女人也有付出她的代价，就是她愿意，虽然很痛，她还是愿意生啊，她还愿意为了天主的家啊，为了这新娘，像跟圣神一样做着装备的工作。就等着他们，等着他们，一直等着他们，一直陪着他们，陪着他们装备过程。那是这痛苦的过程，其实也有主的手。舒大哥说，我们要喜欢，我们要学会喜欢主的手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所做的，直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啊，能够自己成为得胜的，而且还会生出那得胜者。那接着呢，又讲了很多啊，我看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快点哈。那也讲那个大鹰的翅膀赐给那个女人，叫她飞到旷野里去。这个大鹰呢是飞在天上的，是天上的王。那主把这一个翅膀给我们，是主预备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去夺得的，或者我们自己去插上两个翅膀的，那也是飞不动的哈。而是主把这个翅膀赐给了我们，赐给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地上走吗？带着两个沉重的翅膀，然后在地上慢慢慢慢的行吗？啊，跟世界的人一样去争食去抢吗？不是的，主是要给我们一个大鹰的翅膀，是为要飞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他所预备的那旷野中。旷野不是目的，是过程，就像产难一样，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他给以色列子民预备的那流奶流蜜的福地。有山有水有泉的地方，是他要给他们所准备的。同样，他也给我们预备了天国，预备了新耶路撒冷，预备了那圣城，预备了他给我们所留的，那他要带我们去的那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度里面。那这大鹰的翅膀也代表这大鹰是从天上得到启示的，也代表了先知。那十字架就像一个天梯一样。我们要背着这个十字架，这十字架会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跟随主去到那天上，而且飞进旷野是快速的。当他成行主的旨意的时候，是不拖拖拉拉的，是毫不迟蹰的。就像若汉，圣家里面若瑟一样啊，当他领受了天使在梦中给他传报的时候，说你快快 离开，他就星夜带着圣母玛利亚和小主主耶稣就去到了埃及。就是主的仆人们也要有这个性情，就是快速的成行主的旨意。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时期不多了，时间不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再去，哎呀，就是浪费了啊！要当主召叫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回应他，快的回应他。不看自己，就看他。主，你选的没错，我们相信你选我们，你装备我们，我们人可能会看错人，但是天主绝对不会，他绝对不会选错人。我现在越来越想，我就越有信心。我说主啊，我对自己没信心，可是我对你有信心。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全能的主，你全知全晓，你选的一定不会错的。你要召叫我做这件事情，我就不看我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了。主，我就向你说是。主，我就说愿意，你自会帮助我。那做的怎样，就全部都交给主啊。就像其实分享的时候，也有很多担心和害怕。觉得自己会忘记了，或者是时间把握不好，但是交给主，主你做主，你做王。那接着呢，舒大哥就讲说，这个女人在这个旷野中，天主预备她的生命，在炼净她的生命。舒大哥也讲，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其实好像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哎，我说好像为什么这个主题转了一下哈，不是顺着那个走的，怎么会讲到我们的集会呢哈？其实这个集会就是主要装备我们的一个地方，就是主要把他的恩赐大量的供应我们的地方，因为是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那在末后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弃了，离弃了，离开了。但是在这一讲就说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就是希伯来书10:25，因为这是主指定的地方。沙哥讲说有一个地方是主指定的，不是我们自己随意去选的。梅瑟上西乃山是主指定的，那约柜建在哪里是主指定的，甚至主耶稣在哪里献祭都是主指定的，阿爸父定的。那亚巴郎献伊撒格也是主指定的，福地也是主指定的，所有的都是由主指定的，有他的旨意。所以这指定的主指多主给我们所指定的位置，主把我们安排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就不要轻易自己去改变它，我们自己去给自己聚拢很多的师父，我们自己去参加很多的，不知道是不是来自于主的哈，那就是失去了我们本来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该有接受装备的机会，这是绝不离弃的。那这我们的集会指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真信主的人，真爱主的人，他们在一起的，主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需要我们自己知道，这是神给礼物的地方，是神赐下恩典的地方，是神赐下大量的启示和装备光照的地方。那当我们安稳主把我们所安立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息，就能够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的领受主的装备，领受主的供应，我们就能够长。那师大给讲吃，说我们人不吃不行，对不对？但是经常也说，人生活不只靠食物，也靠天主口中的话。那我们的食物有几个呢？一是天主口中的话，这是我们生命的粮；二是天主给我们在环境中所预备的，那属灵征战中得胜的，那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食物，会使得我们胜过了，我们就长了；胜过了，我们就长了。如果没有胜，还继续吃。那主让这环境中继续发生，你就直到我们得胜，我们把这食物吃下去，我们就长进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主耶稣他亲自对他的门徒说的，说我已经有食物吃了，就是成行天上阿巴父的旨意。成行天上阿巴父的旨意就是食物。所以接着就是在今天的这一讲中，就是天主赏赐这个女人穿上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天主有一个衣服要赐给我们，这细麻衣，舒大哥讲它是织出来的，是很细很细的织出来的，就是天主给我们的预备的善功是每天都有的。我们在每一天中都活在主预备的善功中，我们每一天来成行他的旨意，最后这个细麻衣就是主赐给我们的这华丽而洁白的礼服。这华丽而洁白的礼服是主赐给新娘的，不是只赐给一个人，而是赐给一群人，是一群人都是蒙召要做新娘的， 一群人都是蒙召要得胜的，一群人都是蒙召要为王的，一群人都是蒙召要成为大使的，一群人都是要蒙召成为国度的，而且要把这国度带下来的。我们就是这蒙恩有福的一群人。那当我们在这善宫中度日的时候，善只有出于天主的才是善的，出于天主的才是善的，不是来自于主的都不是善的。那石大哥讲说，愿我们在主所预备的每一个善功中，我们都不轻忽，我们都完成，最后我们才能够跟主说完成了。真的很渴望有一天能够跟主说完成了，像主耶稣跟阿爸父说完成了一样。那今天主给我预备的善功，感谢主，我也不敢说完成了，但是我尽我的努力就说到这里。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给大家啊，如果你有感动啊，如果你愿意把你领受的启示跟大家分享，使得你得到的我们众人也都能够得到，那求你举手，请举手，举手我们就按照举手的顺序啊，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分享主赐下的光亮和启示。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就先请神的美意，天主的美意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姐妹刚才那么细致详细的讲解，从第一讲一直到十二讲，真的好丰盛。我昨天又这几天听了几遍这个录音，那里头呢，我有几个点，就是比较真的是触动我。第一个点就是说，舒大哥在这一讲当中，就是说天主又赏赐他穿上了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然后里面讲到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主为我是谁，到底是谁，就是在这里强调了，就是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求。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那在听到这点和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一点又继续触动我，就是主到底为我是谁。那在这一个点上，到底我是否把主放在第一位，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求，我单单的只依靠你呢，任何事情只依靠你呢，在地上为我一无所喜，我是不是还有喜欢的？那在生活当中，但是也看到了，那其实对于偶像来说，不是我们看仅仅的那个放在那的偶像啊，我们去常说的那些偶像，而是在我们心中很多，比如说名利、地位、金钱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喜好啊，包括真的心思意念一丝丝的。都会去看自己的私欲是否在里面，就是在这一个点上。那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舒大哥在这一讲里有讲到这一个等的问题，就是这也是我们常常都遇到过的。我们有的时候比如参加一个属灵的聚会从始至终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敬拜赞美的时间太长了，这一个歌下来太长了，我们可能里面就真的是这一个等，就没有好好的去等啊。比如说很长的时间的敬拜赞美，其实就是把我们心里那一个灵要打开，要呢让那活水涌上来，井水涌上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愿意这样式的等。那在这一讲里头，真的是让我们舒大哥给我们提了好多次。等久一点，久一点，久一点，跟主在一起久一点，久一点，久一点。就像我们今天聚会可能也要几个小时，我们但是在这里并不觉得干枯，甚至并不觉得枯，那个就自己等不了。这一点要操练我们这一个跟主在一起等的时间，而且跟他喜欢在一起更久一点，更久一点，更久一点。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家，我们的家这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那也这一点也让我深深的有所触动。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舒大哥在这一讲里，那又把他 就是陪伴他岳父这一个善功，又再一次的分享出来。那这一个分享出来的时候，当我听到和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反复听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词也让我回想起来，以前曾经听过，但是没有好好的去，没有好好的去想，就是有一个反刍，就是反刍，那就是说主的话在不断的要去反刍，细细的咀嚼，要不断的去嚼，这一次在这一讲当中呢，舒兰的特别提出来，就把他岳父这一个善功的，他陪伴他岳父这一个善功的这再一次分享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惊讶的又发现那恩宠更多的又出来了。所以当他说的时候，他里面就说，哇，当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哭了，他流泪了，他也看到何绵姐也流泪。当时我听的时候真的是也非常的感动。甚至舒大哥在这一讲当中分享那一个小狗，我们听过好几次小狗跟他那个主人，在这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在前面那个狗等待他的主人，所以就说等久一点也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反触也是我触动的。还有就是最后就是那一个珍珠，那一个珍珠，那一个珍珠的话，他这一颗珍珠是主为新娘预备的，除了有华丽的服装，就是新娘服装之外，他还要给她在颈项上戴上这个项链。那这个珍珠其实也是主的话，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这个生命受不了，接受不了，承受不了，真的生硬。但是就是主的话就不断的不断的要在我们生命里头滋养。那在这也珍珠也真的是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听到这点是也想到这一珍珠是经过，要经过痛苦，要经过痛苦，那一次一次的可能就是被刺激，被痛苦，痛苦出来的一点点一点点形成了那一颗翡翠的珍珠，那是它要经过苦难而来的。然后这一个珍珠呢，它也预示着新的耶路撒冷城，那新的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城门。那也我自己在这边当中呢，也领受的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的一群人就预示着新的耶路撒冷那一个一个的城门，那都是被珍珠所装饰起来的。那在这当中要经历很大的破碎，甚至自己要经过一条窄门，要经过这个惨痛，经过各式各样的痛。那这一条路其实也是最高潮的路，就是说能不能经过这个痛，然后要吃掉这一个环境中的这一个各式各样的困难，就是加勒布和这个就是若苏厄，就是加勒布他们这个吃掉的阿马勒克。所以这一颗珍珠也是预示着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这一讲，这一个珍珠将是我们一个圆满的，然后装饰在新耶路撒冷城墙上的每一颗珍珠，也是要预示着我们在我们的世界中要发光的那一颗珍珠。求主来保守我们，也不断的用这个主的话来光照带领我们，来破碎我的生命，也使我的生命成为那一颗珍珠。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谢谢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神的美意，谢谢天主的美意，美好的分享。主真的是神奇的谋士，美意所分享的都是我漏掉的，那我相信主愿意把这信息使得大家再听到，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会等候他，学会等候他，等候的过程中要安息，要安息等待。那美意在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其实在第12讲中，在我读在我听的时候当舒大哥分享到他服务他那个陪伴他岳父的最后时期的那一段，我也是非常感动的，真的我都流眼泪，因为让我想起了我陪我爸爸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握着他的手，就是主握着我们的手。我父亲在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一回家他就拉着我手，他躺在那里，我就躺在他旁边，然后他拉着我的手，
当他拉着的时候，我真的觉着他是很安息的。然后他说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他说，连接啊、不要断，就连接不要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是的，我说你要跟主连接起来啊，主的宝血要覆盖你，保护你，不要跟主断了联系哈。然后他就一直就这样抓住啊，只要一过去啊，陪伴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抓着手。那有的时候他抓我的手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觉着我的手比他的手要凉，所以他那个眼睛所流露出的那个是很爱惜的那个眼神。天主也是这样抓住我们的手，天主就是这样抓住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放手，直到我们达成他愿意的那个样子。珍珠是他赐给我们的，是给他赐下的新娘的装扮。我也愿意，主啊，求你继续炼净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更像你。感谢主，赞美主。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艾娜姐妹来分享见证。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拉住我们的手，没有放手。我今天在这里，这是第五次特会的最后一讲，然后我非常一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的感动感恩。我后面的这一个背景，那是在第一次特会现场参加，在苏大哥家里面，这是他家的一个矿，那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会结束去那里祈祷，很奇妙，天主给我们闻到了那奶香、蜜香、蜜甜的，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闻到了。我不知道现在那里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有这些小花，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祈祷中都闻到，哎呀，奶香奶香啊，蜜香蜜甜蜜甜的香。天主与我们同在，带我们走上了这恩宠的恩典的之路。我想今天想分享的，里面的内容信息，萱姐和梅姐都真的是把他们的全部的精华都真的是都已经分享出来了，我就不重复了。我想看看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就看苏大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流泪了。因为我看到了主，看到了主，主的孩人，主的不放手，主对我们的希望，他的不沮丧。那么在苏大哥讲习会也往往有一个特点，他的主题信息是什么，那个地方的环境就会发生什么。我在这个参加这个特会，领受这个特会，我也体会到这一点。他信息里面释放了什么，环境中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特别是到他讲到那一讲是，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而且也动摇上天。我那个时候也向主求主动摇我的生命，摇动我的生命，把不属于他的全部都摇去，因为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哪些是属于他，哪些是不属于他，真的是也是因为只有主是光。那我也求主审判我，感谢主，也是在这个特会的学习中，然后呢，真的是主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一个动摇。感谢主，他把我生命中不属于，特别是不属于他的一个很重要根基的部分，全部都动摇。那一天我，前两天我也跟我妹妹分享，哎，很奇妙，我不知道主是怎么做成的。我以前非常看重金钱，金钱是我的安全感。然后呢，关系、爱情、亲情、人情，反正很多很多是我的安全感，不是说它这不重要。我觉得，不是什么时候去，耶稣是我的唯一了，耶稣是我的，是我的安全感，耶稣是我的唯一。就是说，我不是说不需要金钱，而是那已经没得比了。就是说，我不知道主是怎么做成的，真的是主是至宝。刚才薰也分享。主是至宝，主是唯一，主是至宝。 那以前也是读到主是至宝，但是不知道跟现在的主是至宝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呢，我自己被生命被摇动的那个过程中，我的生命是极其的低谷中，死因幽谷中。我看我那一天苏大哥那一次那个过程那个时期，苏大哥也是自己也是受伤的那段时期。当他刚刚康复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康复，那一天他陪伴我和何姐陪伴我，因为我们这边是中午，他那边已经是深夜了，十二点多了，他一直就要这样子的陪伴我，教导我，给予他的劝导。虽然那些话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但是那份精神，那份爱一直存留着。主对我说，这是我的榜样。刚才徐云也说了，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得胜的教会要生出男孩子，怎么去对待他，怎么去生这份坚韧，这份爱，朱大哥对我的那份爱，对我们的那份爱，对我们的那份忍耐。其实他因为有主可能不觉得是忍耐，但是我们就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份接纳，实际上一点都不像得胜者，但是他在信心中看到我们是得胜者的那份信赖，也是我学习的。以后面对我的亲人，真的是要用主的眼光，在信心中去看到他们也将成为得胜者。还有刚才我体会到第一次特会的第一次，我在那里，最后一次我也在这里，渴望主来到我们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都能被他找到，然后有更多的人都能加入，都能被他找到，满足他的心。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归回给徐莹。
感谢主，谢谢艾娜姐妹的分享。是的，我们就在主给我们所安立的恩宠的位置上，他愿意的时候我们就在说，主啊，我在这里。也希望真的主将来再来的时候，主说，我能在世上找到有信德的人吗？我们都可以向主呼求说，主啊，我在这里。好，接下来请丽芬姐来分享见证主的美好。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主题这第十二讲，天主又赏赐他穿上了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意思。这个题目就给我很多的鼓舞，也给我很多的感动，也给我很多的反省，也给我很多的劝说安慰。在这里面，苏大哥有提到一句，《厄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所以说，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把这个罪，把以前的老我愿意死的时候，基督马上接手了，马上接手，使我们同基督在一起生活。这句话也读过很多遍，可是这次又给我很多的感动。基督愿意我们同他一起生活，他改变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原来的很多的自我、自大、骄傲、自私， 那看世界的那种那些眼光都改变，它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有属灵的饥渴。主说他的食物就是诚心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我们也在世上就是要这样不断的用主的话了解，更了解主的心意，知道他要我们的命定，他对我们的旨意，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承袭你的旨意。我们是依靠主，即使有些弟兄姐妹在工作，也是依靠着主，靠着主而去做。礼拜天的时候，我在教会问一个弟兄，坐在我后面的弟兄，我问他说，你现在的工作你喜不喜欢啊？他对我摇摇头，说你是主而做，每天靠着主，依靠主的话去工作。他就对我点点头，感谢主，唯有在主内，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们的赐给我们他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每天平安喜乐的去做主给我们命定的工作，主给我们的善功，因为我们是他的化工，是主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现在在新亚当中受装备，我们要活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只会哭，让父母很担心，这是我们要警惕的。那主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要成为圣洁的新娘。主说他以他的以水洗，以言语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主就是一直用他的话，靠着他的属灵的圣宴，靠着主的仆人所宣讲的话来洗净我们，靠着我们每天的读经来洗净我们，靠着我们的见证，主耶稣，我们生活上的见证，我们就把那撒旦摔下来。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洁白的细麻衣。好，主希望我们在善功中生活，在这要在善功中度日，这度日是每天每天累积下来的，不是突然一下就可以做好善功。就像这细麻衣是要每天去编织编织，并不是一下就有一件细麻衣就可以穿了哈。而且这个新娘的礼服要准备好哈，我们现在就在此刻就要开始准备好。那主给我们的就是那华丽的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我们要穿上去就是一个完整的，不能有破洞的。就像主常常告诉我们，在生命中不要有那个破口。这件你想看，一件新娘的白色的礼服如果有破口的话，那就有一个洞，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衣服。那蒙召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跟主在一起活那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的生命，这是出于神的，是有永恒的价值。最后我提到雅各第四章第九节，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这珍珠苏老师也很详细的讲，这珍珠是因为沙粒跑进去 然后在里面一直磨，一磨一直磨，这个珍珠慢慢慢慢的形成，慢慢慢的形成，很痛很痛很痛。可是有一天就被打开，打开的时候也是很痛，可是它就变成了一颗珍珠，是一颗上主所喜悦的珍珠。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很多的痛，很多的痛在那磨磨磨，我们是依靠着主，在那主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就跟主说，主，我们事事感谢你，我们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去磨去磨，让我们在环境中，主给我们的环境中，让我们成长，成为那珍珠，成为那有价值的珍珠。感谢主，赞美主，我就说的就讲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芬姐，谢谢丽芬姐的分享。是的，这一颗珍珠会很痛，会很痛，会很痛。当最后长成了要被割出来的时候，还是会很痛，但是也很美，也很美，也很美。因为这一颗美丽的珍珠就会夺去主的心，主的心满全了，那我们这一份美丽呈现在他的面前，真的是让主的心满全。当想到这的时候，可能就会在磨难中也欢悦。那主耶稣也说，他有所受的苦痛中学习了顺服，他在苦难中也学习顺服，同样他也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摆在我们生命中，他环境中，他的手，他的引领。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来我请有请张淑珍姐妹来分享见证。
感谢主。我讲得很惭愧，我之前我真的我都没有好好的听，我不知道在哪里听，你们都分享每次退会什么我都没有听，真的很惭愧，我这两次才听。也没有，我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在听，像每一姐妹说她听了好几次，那我也听了，也有听两三次，但是我没有诚心的诚意的在那坐在那里听。我今天就分享哦，就是分享这个诺望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那刚才石韵姐妹也分享，苏大哥就是每一次他分享，他都把天主给他属灵的部分的言语啊，都跟我们分享，他都分享这个爱啊，天主怎么样的爱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快快的掌握，快快的把天国啊分圣啊都得到。但是像学院姐妹说，我们有的听了就忘了，听了就过了，就没有好好的去掌握啊。真的，我刚才啊在这里真的也在这里认罪悔改啊，我真的都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啊，好好的去掌握这些天主赐给我们属灵的部分，这些。我听了这一次，就是苏大哥分享的，他都是真的都是讲属灵的爱，都是爱。我们真的在，如果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能惊艳到。那属灵大哥也说，就是当我们有爱的时候，真的天主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那种的门福啊，倒下来，从天上倒下来，真的我们会惊艳到那种的爱在我们内圆满啊。我听了这个特会啊，我那天看了这个马窦福音26章38节啊，耶稣这三元祈祷，我的心灵忧闷的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行路嘛。我稍微前行就俯首置地祈祷说，我护我那天就这个 应该有看了好几遍，不止看一遍两遍，就是之前我没有这样的好像这样的触动啊。我那天就好像耶稣说我眼泪啊就哗哗哗的流下来啊。他下面说，若是可能，就让这一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我真的，我那天哦，看到这句话就非常的，就感觉到主耶稣那种的着急，那种的伤心难过，我们还不悔改，还是这样的，像他的门徒就是醒悟祈祷，他就没办法，一个小时都没办法。主耶稣一次、两次、三次，我那天，我真的就非常的感动哦，让我，就觉得主耶稣这样的，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哦，他这样的，甘心情愿的，自己在痛苦中死亡复活，那我那天就觉得。这个主耶稣他就是为了我从那些屋里落祸坑里把我拯救出来。真的我那天我就这样就觉得主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他顺服着天父的旨意，他喝了这一杯，他然后我就在那里要、真的很痛苦流泪，我就跟主认罪悔改。我之前我们住在口舌不洁的环境中我们也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真的都向主一一认罪悔改。我就觉得主耶稣是这样的心境哦，心情哦。我觉得苏大哥也是这样。那我们每次要我们都讲了很多很多天主的讯息啊，都讲的那么多的爱啊。主耶稣也说，就是我不愿意任何人善化，愿意众人得救，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奇迹相随，那众人他想众人都得救，都进入天国的宴席里面。那我们我在想我们在生活中啊，常常就几乎忘记了天主，常常我们自己就自己要想做的想说的，我们自己也是随着自己的愿意的自己的喜欢去做，我就每一次，我这一次也就是跟主耶稣说，我的出尔还了，我的忘恩负义，我的我每次我就是，如果我看了电视连续剧要几十集，我一看就要掉下去，我每一次看了，我就我不能看了，我不能再看了，那每一次我都跟天主保证，我说我不看了，我下一次就不看了。那每一次看了什么时候再掉进去了，那又看，这个真的我跟天主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多一点时间去看圣经，多一点时间去明白天主的旨意，让我在我生命中有更多的为主为更多的人来带到天主面前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么多。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淑珍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请舒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谈到了主就满心欢喜，讲论主又是另外一种喜乐跟丰盛。那么听别人讲论主也是不同的一种很强烈的恩典跟喜乐。今天听了许多主的仆人们发自内心的献上感恩的来分享 自己的学习跟成长，让我听了也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确实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所有的讯息都会指到同一个核心，那个核心是谁？是一个活的，不是死的一个道理，是一个活的人，他也是一个活的神，就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他在我们中，他所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是讲到羔羊的婚宴。在福音中，马太福音第22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马窦福音的22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是婚宴的比喻。耶稣又开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儿子婚宴。天国有一种描述，就是在天国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一个核心的盛宴跟盛会。天国里的盛会非常多，但是有一个盛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盛会，是婚宴。而这个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这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也就是这个国王精心的为他的儿子办这个筵席。那么整个天国好像在讲这件事，如果这个筵席里儿子要娶亲，那么找到相称的媳妇或者是这儿子的新娘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一个圣洁的儿子就要配一个圣洁的新娘，它是相称的。那我们再翻回今天我们读到的，在启示录第19章第七节，羔羊的婚期来近了，羔羊的婚期来近了，来近了就越来越近，而这句话是现在进行时，是不是现在来近了？一天比一天来近，一天比一天来近，一天比一天来近。那么一天比一天来近，这一个羔羊的婚宴所要有的丰富，就一天接近一天的成熟，一天接近一天的圆满。而这一个婚期来近，他的新娘，这已经知道他的新娘。通常是小孩子都还不知道，这个是我的新娘吗？或不是，不知道。办嘎嘎酒说我要嫁给你，那不一定，长大了嫁给了别人不一定。但是当一个正式的婚宴快要开始的时候是知道的，谁跟谁结婚知不知道？知道。你要嫁给谁也是知道，你要娶谁也是知道。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新娘是非常明确的知道她的新郎要迎接她了，那么她的新郎要迎接的这新娘也就在那里了。这里说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了是谁准备好了？新娘。阿爸父准备好了才会有这个婚宴，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么新郎准备好没有？也准备好了。而现在在等候的是谁在准备？
新娘。
新娘就是我们在准备，我们在准备，我们在准备，这一个新娘也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学习着。因为整个天国在讲这个丰富，那么我们进到天国里的丰富也就是在准备这一个婚宴。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底下写的第九节的。凡是能够到这个筵席里参加婚宴的都是有福的，全天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国王为他儿子办了婚宴，这是一个大喜庆。如果不是这国的人怎么知道？属撒旦的是不知道的，也不能来的。你不在这一个筵席里，你就是很麻烦的，你会在地狱火湖里。那么蒙召来赴这个婚宴是有福的，而婚宴世上的婚宴其实只到了一个勇士婚宴、羔羊婚宴的预象，就是这才是实体。那么婚宴常常就是很多很多的人聚在一起，那么在这很大的筵席里谁是主角？新郎跟新娘，跟新郎跟新娘，所以人很多，宾客很多，那么新郎一个新娘一个， 也就是有一个圆满的一个新娘，这个新娘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成全的教会，也是得胜者。所以这一个得胜者完完全全准备好了，你没准备好就不是这个新娘，那么是这个新娘要准备好，这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才能完成，我们要完成。其实时期不多了，我们真的要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好好准备。这个准备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好。那你能不能够在这个筵席里，也跟我们答不答复神的呼召有关系。蒙召的人多，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不是，神不要他们来，他们不准备，他们不配来，他不堪当来。那么我们准备好可以去，可是有一个在这全部这么多人都可以去到筵席里，有一群就是一个奥体，一群圣洁的准备好的信仰，他们准备的是要更多的准备，而这个准备他准备好了，天主又赏赐他穿上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天主也为他准备了细麻衣，就是新娘的礼服，细麻衣，新娘的礼服。细麻衣谁为他准备的？这里讲到的是神为他准备了细麻衣，而这个细麻衣就是一根一根的麻，就是编织而成的，一根一根的麻编织而成的。那这一个细麻衣，一根一根的麻，他说就是圣徒们的义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得着的新娘是跟他一样的性情，一样的圣洁，一样的生命，因为是出于他的。所以主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也只有出于父的才会永远存在，万物万事都从他而来，由他开始，他是阿法，那么也是依靠他而进入圆满，归于他，因为他又是欧米伽，这才是整个的圆满。所以这一个衣服是神发起的，那么主就做了所有要做的事情，完成了，他也给我们榜样，我们也要做一样的，来完成我们全部的重召，要在善工中度日。善工就是圣上的神他指定我们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他是公义的神，而在这个关系里他为我们准备的，我要做就是义，我不做就是不义，这里的义行也就是每一个他要我做的都完成。所以细麻衣有好多好多的一条一根根的麻，而每一次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只是做了你召叫我做的事，愿你受光荣，我把一切的成果归于你。我每一次的善工好像把这个细麻归给他，归给他，不晓得有一天怎么这些善工都息息相关，合到一起变成一整片了。这里讲到的是华丽的洁白的，那是神把你的善工全部都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奥体，也就是圣洁教会的众圣徒的善工整个合到一起的一个圆满的新娘的礼服。我们若是一个成全教会里的一员，菲利达贝尔的教会就是这个预象，全部都是得胜者，那么所有得胜者的善工合到一起是圆满的，那这一群人就是这个新娘的表象，代表着要穿上这个细麻衣，这是圣洁的，这是圆满的，这是洁白的，这是华丽的，这是得胜者在善工中一件一件完成的。如果这一件衣服是需要全部这么漂亮，是不是可以少掉几片麻，少掉几片不行，因为它都不成一个华丽的，所以是神良好的，只有神他可以亲自完成这一个，他为他儿子，也是耶稣基督为他的新娘，专门他新娘而有的这一件细麻衣。可是这个细麻衣的材料是由我们的回应神的呼召而成就的。那么主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而且他完成了。这个新娘是不是也要只做 神要他做的事，而且完成了。因为如果你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又可以完成神的呼召，是不可能的。那表示说，你的能力大过神给你安排的工作。我给你安排这些，你做比他还多还更好。其实那些是浪费了。如果你可以做完，那些没有用的，是神保守我们，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傻，所有的戏码医药的材料我们都完成了，就是在善工中度日。所以我们要怀着敬虔的心认识神要我做什么，而且要很醒悟努力的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我们不要做别人别人神叫他做的事很好，那是神要他做的事。如果是别人叫那个人做的事，那不如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尽管忠心的侍奉神，其实神所做的样样都好，他为我们安排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在我一生岁月里，说不尽的感恩，好的都是由他而来的，这是真理。因为雅各伯书也说，一切的好都是由天上的父而来的，所以一切的好都是由他而来的，而他让我经验到他的好，我经验到他许许多多的好，这是真实的。我只能感恩，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创造，这信马也自己没有办法创造，是他创造，他发起，我们有一个责要回应，完完全全的回应。所以他让我经验到了很多的好，是他的好，他的好。那也有一个地方我要回应，其实我也代表着众圣徒们都要这样，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榜样，我自己是这样。那在这全部的好里面，我其实是非常感恩能够活着侍奉他们。今天是2月9号，一年前2月8号是我就是意外送到急诊室，不知道 后果会怎样。一年后我还活着，那我活着就是还没有完成我的工作，还有善工，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神这一年来。那么我还要感谢神这一生岁月来，其实我听到刚才好多主的仆人主的子女们的见证分享，我是非常感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神把最好最优秀的人摆在我的周遭，你们都是最优秀最优秀的人。那么神又把一份爱摆在我的心中，我爱你们每一位都是发自内心，我知道那不是我自己可以，而是神把他的爱给了我。我就是没有办法不爱你们，就是有一份爱来爱你们。那么我又深深的在神的恩典中看到了，你们真的是一群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你说这过程中间有没有辛苦辛勤？不能说没有，可是那一个喜乐远远大过了这个辛苦。而且我在神的光中看到你们越来越进入成全的生命，我可以感受得到，感受得到这一个成熟的生命，成熟的教会，它在诞生中，在孕育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跟感恩。所以我深深的谢谢你们每一位，就是我们的互动，你们带给我的安慰跟鼓励，我是在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也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好的真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的互动中我带给你们什么好的，其实是神给的，我只是他的一个器皿，传播了这一个神要我给的话语、安慰、陪伴、鼓励。我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我的时间也是神给的，我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我给你们的是有限的，但是神透着我，如果真的对你们有什么造就，也是神在你们的生命中把它变成了造就。为我而言，我要谢谢你们也给我机会来听我讲话，或听我的鼓励，而跟我愿意谈话。不是谁都愿意跟你谈话，我很多困难为什么要跟你谈话？所以你们对我的尊敬跟对我的鼓励，以及你们爱主的心，我都深深的感动，就是神把最好的基督徒 摆在我的身边，就是你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好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近，那么神把我们摆得很近，有他很特殊的美意。所以这细麻一件一件其实有我们共同支撑的，也就是很近很近的麻一个一个，那只有圣灵会做这一个伟大惊人的工程。而神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同一个意象，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讲的这个女人是谁，成全的教会。那么她生出来的得胜者是谁，就是这两个孩。那么成全的教会跟成全的得胜者，他不可能在勇士耶稣再来之前发生的，必须发生的，而且主的恩典格外的丰富，要使得他发生。而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真实的发生。我不是要跟某一些人搞一个小圈圈，搞一个党派，搞一个宗派，都不是，而是说我要看见一个奥体，一个团体，就是这一个圣洁的教会。我们如果跟他有份是有福的，你要参与，不要离弃，免得本来是有份的，结果你却落后了。那不是神的意思，神愿意我们继续。神跟我讲说要为他准备一群幕后世代他的勇士，侍奉他的人。那么主跟我说要我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来接受主要恩待我们。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还有主在好多地方要做的，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的跟神的仆人连接在一起，我们的话很容易的跟所有的圣徒们的话合在一起，我们的作为很容易的搭配在一起。就好像说一下起来的时候，好像大家讲，比如说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事实，我们都是见证人，你们有没有觉得讲话的每一位都是搭配的？徐云说哦，我没有讲到这一点，那美玉讲了，那是偶然的吗？不偶然，不偶然。那么也许神就是喜欢美玉讲这个，徐云讲这个，艾娜讲这个，每一个他喜欢我们讲，那么都会搭配。有一个婚宴里面全部都是搭配的，都是喜乐，没有个嫉妒的，那个都是喜乐的。而我们就跟撒旦完完全全隔开了，是在一个被保守的地方来承受这个装备，就是对神充满了真理所见，对神充满了认识，对神真的经验到什么是他的妹妹，什么是他的教会，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了他的。我们要知道，也就是说所有的跟他不合都要过去，让他走，让他走，让他震动，让他摇动。你们不要以为神不摇动我，每一个爱的他都摇动，也是你讲，每一个子女他都摇动。所以你被摇动的多，是你该承担更多的整理了。被摇动，摇动，因为是神是爱，他爱我们，他摇后了以后就舒服了。那一个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是不可动摇的国度，是摇不走的。那么你怎么摇，摇走的都是不要的。没摇走的就是永恒的国度。你怎么知道是永恒的国度，就是不摇走。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事是神要你做的事，当你穿上这细麻衣就知道了，你能不能穿得上。那么这细麻衣是不是完全很奇妙的，神会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件事是不该做的，尽管掌声很多不该做的，那么这件事是该做的，尽管骂声很多。就说我不寻求人的荣耀，那么我们又岂可例外？他的心量也是一样的，就是寻求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这是一个筵席，我们要在这个方向走到那一个圆满的婚宴里，这是天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让我们真的是何其的蒙福。主耶稣他召叫我们，他拣选我们，他装备我们，他也祝圣我们，让我们成为能够搭配在一起的，他把我们摆放在一块的他圣洁高贵的器皿。这是主格外的恩待和怜悯。真的我也想在这里也代表着众弟兄姐妹们，像舒大哥、何绵姐、秦中大哥、丽芬姐、艾美、艾琳说一声谢谢，还有 Eva。在
去年刚才舒大哥提起啊，去年的昨天是舒大哥受伤的日子，那到今年刚好差不多就是满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我们经验了很多，我们也共同担负了很多。那我们深深的经验，我们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主把我们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彼此同心合意的。特别是看到在舒大哥发生这种情况下，那很多主的侍奉没有一个停的，没有一个停的。我也相信何绵姐、艾美艾琳以及在安卡斯特的弟兄姐妹也都共同的承担了很多，使得主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备的善功一个都没有落空。这是主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和祝福，深深的感恩，深深的向主献上祈祷。我们最后就祈祷结束我们今天这一讲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着这一群属于你的人，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主耶稣，你对我们的期望是高的，你愿意我们像你一样的圣洁，愿意我们能够堪当父你给我们所摆设的那婚宴。主耶稣，是的，你告诉我们欢乐鼓舞吧，将光荣归于你吧，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你赏赐给我们穿上那华丽而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我们的义行。那天使也在给我们说，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而且他又说，这都是天主真实的话。主啊，这都是你真实的话语，你就这样的向我们启示，你这样向我们显明，我们何其的有福能够蒙你恩召赴着婚宴，我们何其的有福能够成为你眼中那蒙你悦纳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把自己再次的当作活祭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把你那圆满的爱赐在我们中间，使得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我们合而为一，我们与你合而为一，我们彼此合而为一，我们每一个都是活石，我们搭配在一起就成为属神的殿宇。你就在我们中间居住，你就在我们中间徘徊，你也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荣耀，降临你的国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就用圣神赐给我们的言语，我们祈祷一分钟。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阿肋路亚。